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嗨，我是灰姑娘。嗨嗨，我是贝儿。
嗨嗨，我是小兵。
欢迎来到
《性爱成瘾》。
哎，我们前阵子不是才刚上过那个《暗黑森林》的节目？
嗯，
然后我们在节目上不是分享了各个小先辈的一些投稿的精彩故事？那你们还记得吗？我是分享哪一个故事呢？
我记得你分享的是跟乱伦有关的，
对
不对？
堂姐表姐那一集，
没错没错，是我们第七季第十二集的，嗯嗯，不是故意要乱伦，就是堂姐跟表姐的诱惑，实在忍不住这一集。那今天，是个超级新鲜的小先辈，他原本不是我们的粉 哦，你知道他是谁的粉吗？
谁的
森林咯？
哦，对，你刚刚讲暗黑森林，那就暗黑森林粉，
没错。
然后来听我们节目，
哦，
对不对？
所以他被吸引过来了。
对，
哇，真是谢谢蓉蓉跟
Ruby，谢谢，对，谢谢 Ruby。
没错，然后这小仙贝，我觉得他很棒的是，他因为可能之前都听别的节目，然后一听我们节目之后觉得上瘾之外啊，他也来投稿了，就是。太棒了，我们很需要故事，
听到重
伤了，真的谢谢你，欢迎你，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投稿。
没错，没错，没错。好啦，那今天先来听看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的，
好哦。
他说：“灰姑娘、贝儿、小兵，你们好，我是听《暗黑森林》的节目，转而知道你们节目的那集，听到小兵的分享，让我想到我在18岁那年。”与堂姐的故事。我是阿志，我们家是大家族，住在三合院里。在某个星期天的上午，被陈伯给应醒，就想说打开电脑看个 A 片靠一下，因为我跟我弟睡在同一间，虽然他当时不在房里，又怕他会突然的闯进来，或者是有人在门外走来走去，所以就想说先去看一下家里还有谁，也比较可以安心的靠一枪。逛了一下，发现家人都去田里忙了，准备要冲回房间里靠一枪的时候，却发现堂姐还在她的房间里睡觉。从门缝里看进去，她穿着背心短裤，双脚开开的。她大我3岁，发育的还不错，胸部算大，但我当时的目光却都在他裤裆里那白色的小内裤，此时我的小鸟鸟就更硬了。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居然就悄悄地走了进去，想要看得更仔细。靠近时，看到他上半球明显的裸露在外面，我就这样子一站一蹲，一站一蹲着看着。
为什么要一站一蹲啊？对，好好奇，为什么要一站一蹲，一站一蹲
啊？我男生可以理解，因为他蹲着说是看内裤，站的时候是看胸部。
哦，真的吗？
不然呢？
是这样吗？
不然呢？
我们哪知道？我们又不是男生。
哦，对对对，
所以他两个都想要。
当然啦，
一站一蹲原来是这样哦。
想说他干嘛这么忙？
哎，可是我很能理解他刚刚说的，就是在等家人、等弟弟出去的事情。哎，因为啊，我第一次要使用情趣用品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等，说我们家的人，
对，
哎呦，怎么都大家都赶快出去，
没错，
烦哎，
没错。
就真的会想要等大家都出去再来用，
就比较放松啦，不然会很紧张。
对，
灰姑娘讲到这件事情啊，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在我小时候啊，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麻雀的邻居，然后因为我们跟他们家大概只隔了2间，所以我们超级熟，而且我们年龄，年龄是相仿的，所以我们都玩在一起。然后有一天我就去他家要找他，那我都看他阿嬷，我都说阿弟干我弟弟，然后他说阿弟哦，去楼顶啊。我说我可以吹伊也塞不？他说好啊，你去吹伊啊。那我们上去想说一定要吓一吓人家嘛，看他干嘛。我就想说偷偷的，然后静悄悄的去他的房间，但因为他们房间是关着的，那我想说那就先不要打扰他。
等一下，当时你们多大？
我们是高中了，
我懂了，
是高中了，对。好，那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静悄悄的弯到另外一边的窗户边看他在干什么。果然他在看 A 片烤手枪。
等一下，等一下，此时的你心情是想要闯进去，还是说你就静静的看着他？
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是 gay 这件事情。 只是说我看到他在敲手枪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说，天哪，也太尴尬了吧！竟然看到兄弟在打手枪。
我想知道你看到他在打手枪的时候，你有看到他的鸟鸟吗？
有啊，有啊。
那我想问你，你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 gay， 可是你看到他的鸟鸟的时候，你会硬吗？会有兴奋的感觉吗？
不会，老实说不会，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是兄弟，
应该是有点吓到吧？
对，是吓到，而且
就你没有预期，
没有预期会看到他这个场面，本来想说他可能躺在床上看漫画或是干嘛之类的，殊不知他在打手枪。
好，那我想问你，当时的你已经会打手枪了，还是你从来没打过？当时的你
哦，我也会打手枪了，
哦、你也
会，
你也会，好、哦，
我也会，我也会。
那这样还比较好啊，这样看到起码能理解，
啊、算正常啊。
对对
对,
對、啊，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打过，看到你就会吓到，想说他在干嘛。
可重点是那个时候我很白目，照理讲应该要静悄悄让他打完之后，我就是改天再来，或者是。晚点再来也 OK，
对，
但我居然用、咳嗽声音吓他、欸，哎，然后他直接跳起来，然后赶快把枪收起来，关起电脑，然后他整个脸涨红、欸，
哎，废话，
我想说啊，完蛋了。
我觉得你这样很贱，你知道吗？你这样很像就是看到那个路边的狗狗在交配，然后去吓他们，他们两个就会，他们两个就会夹超紧的，就两个离不开，就是那根管子一直连着。
没错。
可是我现在脑海中的画面呢、啊，是他的弟弟本来是硬硬翘翘的你，然后就立刻缩小成三公分。
我跟你讲，男生，我讲真的会。男生当下受到惊吓，马上会退血，
立刻缩回去，
那个血一忙抽回，真的。全部抽回心脏，我跟你说，抽回脑部，下面完全会软掉，立马软、
欸。我跟你们想的都不一样、欸、我很傻、欸、我刚刚的想法跟贝儿是完全相反、欸、我以为男生一受到惊吓，他就会马上噗把他就是射
出
来，对对对，我以为是这样，搞半天是整个会缩掉、
啊、
哦，
会缩会缩，立马软，立马软，不可能再硬着。对 对, 對，
然后你怎么收拾这个尴尬的场面？
對、啊、
然后他都马上收枪嘛，然后尴尬的笑着，然后把门打开，然后就直接抓我的头说：“你这干嘛啦？”我就说：“没有，我本来想吓你，殊不知你在打手枪。”然后他就很尴尬的笑说：“你干嘛来找我啦？”我就说：“啊，不然呢？”所以那时候真的超好笑，就用这种方式兄弟的方式。
可是我觉得他也很大胆呢、欸。你刚刚去他家的时候，他阿嬷不是在楼下吗？
在楼下。
对，他难道不怕阿嬷上楼吗？你都可以上楼，阿嬷
不能，他可能想说阿嬷脚不好啦，不能爬楼梯。欸、
没错，跟贝尔讲一模一样，
是是，
因为他阿嬷住二楼。
对啊，
然后他阿嬷其实脚也没很好，所以他这辈子其实很少上三楼，所以他打定主意的阿嬷不会来。
对对对,
对、啊、
我阿公他也是，他们也是住独栋的，然后我阿公他的活动范围都在一楼，就是因为老人家就不爬楼梯嘛、嗯、
没错，只是没想到会杀出我这个杀手锏。好啦，来回到阿志的故事。
好，
他说他就这样一站一蹲一站一蹲看着，那你知道看着看着手就会自然而然的隔着裤子开始摸起自己的屌了嘛，毕竟有感觉了、
嗯、哼，
那也因为这样子让他更脸红心跳，甚至还这样子开始上下磨蹭起他的屌。然后阿志说啊，可能是真的太轻松冲脑，他居然就上了床，慢慢的爬上去之外啊，躺在堂姐的旁边。
哇塞！
然后并且想象着之前看 A 片的剧情、哦、就这样子幻想了起来，但不知道是不是声响太大，他的堂姐突然醒了过来，当下他不知所措，立马的闭眼装睡，但他的鸟鸟却还直挺挺的立在那里。
哇，
他有刮胡哦，因为我穿的是篮球裤，完全无法遮掩。
篮球裤超软的，好不好？
很薄，
超薄，而且超软，那个形状会看得一清二楚。
没错，比棉裤还更明显。
对对对，没
错，
我觉得就男生穿棉裤硬硬的，嗯、或者是穿篮球裤硬硬的那个感觉，会就让女生很想摸上去耶，对不对，贝尔？
不是看而已哦，
是想摸，不是不是，会很想摸。贝尔，我问你哦，如果男生穿牛仔裤硬跟穿棉裤硬，你想摸哪一个？
当然是棉裤啊。
真的
牛仔裤就是隔靴搔痒，根本摸不到什么。
没错。
哦，我懂。篮球裤有个好处是可以从裤裆直接钻进去，因为篮球裤都很浪，棉裤不浪。
很浪，然后又是短的。
对、嗯。好啦，那阿志说啊，真的是当下真的是尴尬死了。他闭着眼睛嘛，他听着，只用听的方式感受说到底堂姐现在在干嘛。他听着堂姐正深的一 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然后就下了床往门口走去。阿志想说，哦，那他应该是要去上厕所，等他一出去我再赶快起来跑走。但阿志所听到的声音却是堂姐把门关上之外却还上了锁。此时堂姐走回来躺回床上，正当阿志满心疑惑的时候，此时堂姐却抱了上来。
哇，堂姐已经看到她硬硬的尿尿了，
应该是很明显。阿志到底有多大居然没讲，可恶。
没报尺寸哦。
然后阿志说啊，他被堂姐的举动啊吓了一跳，抖了一下。此时堂姐就在我的身体上上下的游移着，时不时的往大腿摸去，但始终都没有碰到屌。本来就下不去的屌，此时更是坚挺到一个极致。毕竟当时的我还是个处男，根本就受不了这种诱惑。此时堂姐说话了。
你干嘛一大早躺在我的床上啊？而且你的弟弟还硬着的，你该不会是在意淫我吧？
此时阿志只能装睡不说话。
哎，你不要再装睡了啦，你应该还是处男吧？你想不想摸我的胸部看看？
阿志知道装不了了，于是他就慢慢的睁开眼睛，尴尬的看着堂姐，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还是说我可不可以吃你的尿尿？
阿志说，当堂姐说完之后，因为她本人根本完全没有经验，整个人就是吓呆的状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此时堂姐就这样隔着裤子上下套弄着我的屌，这是我第一次被女生摸着，比自己摸自己还觉得舒服。接着堂姐伸进裤子里真实摸到我的尿尿的时候，阿志说，我一整个酥麻到不行，那种感觉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摸着摸着，堂姐就脱掉我的裤子说，
你的龟头怎么这么湿啊？你很兴奋吼？
嗯，
既然你那么兴奋，那我要吃咯。
阿志说，看着堂姐的头往尿尿的方向移动过去，他就一口含到了最深，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干，好烫，好紧，好湿啊！原来这就是被口交的感觉，也太爽了吧！于是阿志也开始大胆了起来，手不安分地摸往堂姐的胸部，接着伸到堂姐的衣服里，触摸到那光滑柔软的身体，让我完全的失去理智。我越来越不知足，索性把堂姐的背心往上拉，开始想要解开胸罩，但从来没挤过的我，紧张再加上兴奋，真的是难上加难。就在我奋斗了好久，想放弃的时候，突然胸罩打开了，看着堂姐坚挺雪白的乳房，外加粉嫩的奶头，我问堂姐说，我可以舔你的奶头吗？一说完，堂姐直接抓着我的头就往胸部里埋去，于是我就边埋边舔，真的好幸福。舔着舔着，我顺着堂姐的身体往下舔去，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着女生的小穴，忍不住我就用手抠着。此时堂姐的淫穴已经湿了，可能没有摸到点，堂姐就抓着我的手，叫我用指腹顺揉着她的阴蒂，越刺激堂姐的身体就越抖动，顺着角度看上去，堂姐的胸部也就越坚挺，真的是好美的画面。我没有问堂姐，直接将头埋进堂姐的双腿之间，用着舌头舔着泛滥成灾的淫穴，并将从淫穴流出来的淫水都喝了下去，再用舌尖轻舔拨弄淫穴口的阴蒂。堂姐似乎快高潮了，因为堂姐的叫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淫荡，我反而更是兴奋地用力地舔。此时堂姐的身体突然拱了起来，然后重重地躺在床上，然后堂姐气喘吁吁地说，
你要弄 死我了！我是第一次，这样疯狂的快感，我真受不了了。
堂姐整个人涨红的脸问我说：“
你把我弄成这样，你想要插进来吗？”
我想要。一说完，堂姐就起身，从她的包包拿出了一个保险套，帮我套上，而且说着：“
你的鸟鸟算大哎，等一下要慢慢来哦，我怕痛。”
好。阿志说：“我们先用传教士的姿势。”一时我还搞不清楚洞口，探索了一番，才真正的进入。慢慢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后整根插到底。我已经没有任何词汇可以形容我当下的感觉，有如在天堂般的感觉，真的是超级爽。于是我就饿狼扑羊般的狂吻堂姐，堂姐也毫不保留的迎合我。我一手抚摸堂姐的胸部，一手伸到堂姐的密林中按摩着阴蒂，一边猛干着，堂姐全身有如触电般的颤抖着。堂姐引导着我变换各种姿势，从侧干、背后式到老树盘根。虽然这都是我第一次尝试的姿势，但真的是熟能生巧，腰摆动的也越来越顺，也越来越使劲的猛撞。最后我们又回到了传教士体位，但我已经快忍不住了，就跟堂姐说：“我要做最后的冲刺咯。”堂姐说：“
好啊好啊，用力干我，拜托用力干我。”
于是我就拼了命的往死里干，堂姐的手也死命的抓住我的臀部，生怕我突然抽离她的身体一样。最后堂姐的身体一阵猛顿，阴户拼命的往上顶，我也在此时喷发了，全部都射了。我要拔出来的时候，堂姐还说：“可以再等等吗？”于是我就这样趴在她的身上，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我也感受到堂姐的银穴还在那里夹着夹着，但因为我也软掉了，就这样顺势的滑了出来。
我也很喜欢跟男生这样其实我还蛮喜欢男生射完之后不要赶快拔出来，这样我妹妹会这样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对，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可是我想知道就是当你高潮完我也高潮完的时候，然后夹着的感觉是在回味还是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是一种甜蜜的感觉就是那时候男生已经软掉了，可是女生阴道还在收缩收缩所以就会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就是 还是觉得蛮爽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点成就感，就是会想让男生感觉说我很紧我很紧我很紧
可是老实说男生软掉之后再被夹其实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这个是真的。如果说只是纯粹阴道里面的一些自然的收缩的话，可能男生那个力道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的话可能还不至于那么的不舒服，可是有些女生会刻意去夹他的时候男生那个力道一强的情况之下，因为当下的屌已经不硬了，那不硬的话其实软掉的情况之下就好比说我现在目前都没有感觉，那你突然弹我一下或突然夹我一下，其实那个情欲已经突然抽离了，就是很多人会圣人模式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夹对男生而言其实不是那么的舒服
啊。真的哦小兵，我完全不知道耶。
会
我只知道为什么每次这样夹的时候男伴就会就是腿会抽身，
受不了
会受不了，
都
说
不要动，
因为已经很敏感，然后敏感之后又加痛，感受上其实不能平衡啊，应该这么说，没办法平衡所以有时候你们会这样夹着夹着把我们夹的滑出来，有没有？你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没
有错，但男生会觉得哇这个有点
干嘛
对太过头，
想说你丢高丢高
太过头太过头没错没错
可是我刚刚觉得蛮好笑的一件事，就是你刚刚又提醒了我想到那种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刚刚阿志不是有说他因为他们都第一次嘛，他刚开始不是找不到洞 小兵，你有过第一次找不到洞的那种经验吗？
我
觉得男生第一次找不到洞的时候，真的找好久哎、欸！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怎么会找那么久？
而且会全身冒汗，找不到。
对对，贝儿，你有遇过吗？就男生第一次，
啊、
然后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
弄弄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自己也就没什么经验，
然后自己也很紧，其实也就弄不太进去。
对对对、
哦，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也就是也不太会嘛，
会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引导男生进去，
没错。
然后就在那边，我记得我。反正就很多年前就刚开始的时候跟那些就是刚开始的男朋友就是每次哦真的很常遇到那种找不到洞就是一直在那边滑来滑去搞了十几分钟。
就是说光找洞就已经花了10到20分钟的意思。
哎、欸、我没有夸张哎我真的没夸张、
哦、
你问贝尔。
会而且重点是因为他们会找一找。就是找不到，然后就会软掉。
对，
然后软掉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会会，
然后吹到硬，然后又开始找，找一找，又
找
又软掉，就一直在重复这个循环。
然后我跟贝尔不一样，是因为我刚开始，我应该是前半生吧，没有啦，我是很晚才会知道要帮男生吹跟喜欢吹这件事。其实我在开窍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敢帮男生吹的，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
嗯
好像脏脏的那时候不懂啦、
哦、
就觉得就不敢、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的男生软掉我要一直想办法用手一直这样帮他打打打
把他撸出来
就很累耶、
嗯、
很累
没错可是我觉得这方面要也不可以怪男生我觉得男生没有经验情况之下当他找不到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一点点那种自信心的那种挫败感
又很急
对
想说怎么办不能丢脸
没有啦我没有在怪男
生
而且男生
一分心其实也是会软掉这个是真的
我
对, 对, 对
我没有责怪的意思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经验就是以前小时候的经验
嗯哼其实有时候男生会软掉其实真的是有原因的不是说男、嗯、女生没有魅力而是有时候他自己会太紧张或者是
太
想要
压力太大
对对压力大
很想要然后又一直想说我怎么找不
到到底在哪里
插不进去
到底在哪里
在头上吗
哎、欸，可是我分享过啊我的第一个那个闺蜜她、欸、就是那个女生她因为她经验很足对所以她就一开始就帮我引导、
嗯、
所以我根本不到不到十秒就找到了，就进去了。
哦，
很快。
没有，那就是因为你们跟经验足的。
对，
我刚刚就讲啦，我说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没什么经验，贝尔也是那时候也没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就比较不懂。而且说真的啦，
嗯、
我跟贝尔都属于在床上比较害羞的那种，
嗯、
就算我们很有经验、
嗯对对对，
我们也不好意思，好像很主动，就是哦，我很欠干啊，你来干我啊，我自己引导你来干啊，这样子。
没错，
我们一定是双周手。
是是是，
这
我懂，这我懂。
啊、怎么找不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怎么弄啊？然后心里就想说，干还不快点，
快都快干了，
不赶快插进来？对，一直在外面磨什么磨？
哎呦，真的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哈，有时候真的是那些都是回忆的哈。第一次真的是很好玩，
对，那以前啊好玩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爱，然后也
很
好玩，
确实，确实
没有在嘲笑的意思啦，就是觉得很可爱。嗯、人一定会经历过这种阶段嘛，
那一段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啊。
好啦，那刚阿志说他躺回侧边之后，还在喘息，享受着刚刚的快感时，此时堂姐却已经起身去冲洗，也瞬间把我拉回了现实。我也赶快穿上衣服，冲回自己的房间。我回到房间之后，其实久久不能自己，总觉得我疯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事后我们当然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每每午夜梦回时都会想起这件事，我也曾在期间又刺探过堂姐，想说是否还有机会再下一次，但堂姐总是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应。之后堂姐也交了男朋友，我也就了解应该就这样子了吧。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跟堂姐，也是我的性启蒙的老师。原本以为我的故事很离谱，但自从听了很多小先辈的故事，才发现原来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最后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我会继续的支持，加油！谢谢阿志，
谢谢阿志，谢谢阿志，你不孤单，你真的不是唯一的那一个。
而且阿志，我跟你说，你堂姐的故事是比前面 这小仙贝还更猛哦，
我觉得他更猛，因为他真的干了堂姐。
对，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好像小仙贝
摸来摸去而已，
摸去
就
摸
来摸
去
啊，没有真的干下去啊。
你们记不记得情欲书院的阿紫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他也说他的性启蒙是就是他小时候有跟他的也是堂兄弟吧，是不是？
对对对，
我记得，
没错，
就他们也在那边玩，但也没有插入、啊，
也是摸来摸去，
对对对，
对，也是摸来摸去，通常都是摸来摸去，结果这个是真的修改了起来，嗯、修改，
超屌，
好刺激哦，这个是真的乱伦了，这是真的乱伦、
嗯，对啊。
不过我觉得堂姐也聪明啦，就是事后就装着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不然要怎么办？
对啊，
难道还要继续修改吗？
不可能、啊，因为堂姐年纪比较大，比较成熟一点，不过堂姐是有备而来耶，竟然保险到随身携带，她想说就是随时有机会就随时要上就对
了、欸、我觉得这一点有疑惑耶，因为堂姐不是第一次吗，她怎么会准备保险套
啊？我知道了啦，她是第一次跟堂弟啦，跟堂弟是第一次
是这样是不是、
可能吧，
好啦、也看不懂他是这样写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我们就姑且当作他第一次是跟堂弟，
因为他第一次跟堂弟、他不是
他第一次跟堂弟对对对，
中文不
是第一次是跟堂弟，
真
的
不大精
神，就是你的停顿点不能错，
逗点不能逗错，
对对对，
没错，
下雨天留我不留，跟下雨天留我天留我不留，
我, 不
留我记得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就是逗号不一样，整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没错，差很大。
那就非常谢谢阿芝的投稿。那刚刚最前面阿芝有讲到啊，他是因为陈伯这件事才铸成了这次的大错。
没错，
真的是大错，真的是大错，大错大错，不要来。
只是讲到陈伯啊，像他们这种年轻气盛十七八岁的男生，应该是非常容易成薄吧，
没错，
不过你们知道为什么男生会成薄吗？为什么是早上才会薄晚上不会薄呢？为什么不是夜薄、
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老实说，
其实啊，男生在睡觉的时候是整个晚上都会有勃起，不时的都会有勃起，只是因为啊你们就是睡得很熟嘛，所以不太容易察觉说我现在到底是有没有勃起的状态，那往往都是早上起床后才发现我怎么搭帐篷了？怎么有一包？
拆开了，拆开，
没错。那陈勃呢？是男性在进入青春期之后的生理现象，开始发育了吗？那主要它会发生的是在睡眠时候的快速动眼期。
我听过，
我有听过，好像这时候会做梦，对不对？
会做梦，没错，没错。
那在快速动眼期的时间呢，睾固酮的浓度就会升高，所以会造成勃起的现象。
原来。
但是如果是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那阴茎呢就会恢复到小小的它原来可爱迷你的样貌。
我是一只
小
小
鸟。
That's
right。
幼鸟幼鸟。没错。
不过男生要注意咯，万一有一天早上起床你发现我的鸟鸟怎么没有搭帐篷没有升起呢、如果发现这样状况的时候也不要过度慌张，你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我下面讲的这三点原因所造成的。那第一个原因是时机不对，就是说偶尔没有发生晨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起床的时候在睡眠的阶段并不是在快速动眼期，可能是你赖床啊，你按了闹钟又睡下去，所以你的晨勃可能已经发生过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又回去再睡了，就在赖床了，所以当你再次起床再次被叫醒的时候啊，就不是在快速动眼期了嘛，所以就不会有晨勃的状况发生。
所以其实不是鸟鸟有问题，是你的时序错乱了，对不对？
对，他已经起来过又再躺回去了。
是。
那第二点呢，是你真的可能有勃起的障碍哦，如果你发现自己不是偶尔没有晨勃，是常常没有晨勃啊，而且已经持续好一阵子了，那你可能就要注意是不是有勃起障碍的问题。那不过呢，勃起障碍的原因有很多啦，包括睡眠好不好啊，你的饮食是不是有喝酒有抽烟，还有我们男生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晨勃的次数可能也会 比较没有那么多，也是有可能的。嗯，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压力呀，啊，或情绪等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嗯，所以你可能要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自己的作息、自己的饮食，还有自己的情绪方面都要检视，才能知道说勃起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啊，如果你的晨勃现象是正常的，欸，每天都有晨勃，不过你在正式上战场的时候，你的尿尿却萎缩不前，
这个时候影响的应该就是心理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
没错没错，因为如果是生理因素的话，你可能连早上的晨勃都不会有。那既然早上有晨勃的话，就表示你身体是健康的，那可能是因为是不是太紧张啦，给自己的压力太大等等的因素影响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或者是约炮的时候约到一个不是自己的菜，一看，没有了，开玩笑，真的开玩笑啦。或者是自己老婆就是平常也不打扮，或者平常都化着妆，结果突然新婚之夜卸了妆，没
有这么夸张，
开玩笑，开玩笑，但这有可能造成嘛，对不对？嗯，
对，没错。好啦，那第三点呢，就有可能是药物的影响，因为有部分的抗忧郁药物或是止痛药都有可能会造成你晨勃变少的机会发生，那就要看停药之后呢，嗯，是不是就会恢复正常了。
对耶，你这样讲我好像有听说过，就是有些治掉发脱发，
对对对，
就是治秃头的那种药好像也会影响，
因为它就是抑制你的雄性激素啊，因为有那种雄性秃，就是男生的雄性激素太发达了，
对对对
对，
没错，
所以就吃了那个药就会让男生也，
就会有影响。
嗯，
所以我跟你们讲千万不要去吃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男生很在乎会不会秃头，我问过很多的男生，他们都在乎会不会秃头这件事，
啊，
可是我跟你们讲是真的，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有在吃那个治疗秃头药，哎，嗯欸，真的吃一吃
有影响，
弟弟变不行了耶。嗯，对，所以你们不要去乱吃那个药，
收不起来，
对，就变乖了，乖乖乖乖乖乖乖，
就掉没了，
不行，对，雄性秃不算什么，你没有雄性的那个本事的话，你雄性不秃有什么用？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不要为了治疗你的那个秃头吃那药，然后害你的尿尿不行。要吗？你就来我这边，你看我们节目是不是很棒？
嗯，
如果你很担心掉发问题，你就用 WNK 洗你的头发头皮，嗯，用 WNK 的头皮养护精华去保养你的头皮，那就可以减缓你脱发的可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你吃了那些秃头药然后害你尿尿不行，那你就赶快吃海博利斯，海博利斯一定要每天吃。你看我们节目真的是啊，不是说我故意要带到业配还是怎么，你们自己讲，刚刚讲到这两项，是不是我们的业配商品都可以帮他们补足？真的，
是的。而且灰姑娘所说的海博利斯，纯粹都是保养用哦，都是健康食品哦，它并不是药物。所以我就觉得说，当然你说药物会有副作用，但健康食品不会有副作用，这个就很重要。
就是每天保养真的有差，
对对，
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么多小先辈都来反馈分享，
嗯，
不管是 WNK 也好，海博利斯也好，因为这两项商品都是我们配合最久的商品嘛，哇，
嗯，
他们跟着我们也都四年了耶，嗯，到今年算第四年了，所以这两项商品可以持续卖这么好，卖这么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购。而且除了吃海博利斯这种健康食品之外，如果你对你的幸福时间不是很满意的话，真的也不要去乱吃什么壮阳药或什么东西，
嗯，
我们有外用的 G9 训练器，这个真的是可以锻炼你的尿尿，降低它的敏感度，它是透过一种科技的电流的方式去降低你的敏感度，这样子的话你在整个黑球过程当中你可以比较能够控制延长你射精的时间，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辅助的训练器，所以建议大家都可以用用看。我们也已经收到譬如说五星评论那边或者是，
嗯，
我们的 IG 私讯都有小先辈来反馈说那个真的蛮有用的，
嗯，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哦。
没错，那当你的弟弟训练得很勇敢的时候，可以马上提振上战场的时候， 后，那当然就是要有一张好的床垫跟好的枕头啦。大家知道吗？日居的床垫真的是你在床上做爱的好朋友，因为它的三棉质零压科技棉啊，它有非常好的吸震效果。当你在做爱的时候，不用担心弹簧床的弹簧会不会发出叽叽呱呱的叫声，因为日居的床垫啊是严选高密度的顶级棉体。它有低反弹的特性，所以你压下去的时候，它不会像弹簧这样叮把你弹回来，反而是它会把你的这个力量给吸收进去。所以当我们在翻身或是做爱的时候，它就可以达到高吸震零干扰的效果。
对，真的超棒的。
而且啊，它是医疗级的试压棉，然后日夜都是恒温的，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在上面呢、啊、会不会做的短俩刮碎俩刮，越做越热，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哦，因为它是非常的透气，非常的舒适，而且它又是恒温的，所以在上面不管是做爱或是睡觉都是非常的舒服。那有了好的床垫，也要有好的枕头。日日居的日日枕跟床垫一样，都是使用德国专利的零压棉，所以啊，你从头到脚，你躺的枕头跟你睡的床垫都是一样，让你一秒可以服帖，睡起来非常的安稳。然后我觉得非常适合喜欢翻身的人，因为当你在翻身的时候，它的枕头就会整个贴合你的颈椎，把你的头做到良好的支撑，早上起来呢真的比较不会有落枕的状况。这就是我们试睡的心得。
而且我跟你们讲，我现在都喜欢把那个日日枕放在我屁股底下，因为有时候男生干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把枕头垫在你屁股下面这样子啊。然后我觉得日日枕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它不是会有前后的高低不一样吗？
对，
大家可以去参考我 IG 分享照片，就是我把它垫在我屁股底下，那样真的是很好干，
很稳，对不对？而且不会滑走哦，不会滑掉哦。
重点是它很符合人体工学，它就是刚好垫在我的腰跟屁股那边，这样一个曲线，好适合哦。
没错。
现在如果想象不到那个画面的小先辈们，可以去我们 IG 看一下，灰姑娘有分享在 IG 哦。嗯，
没错。那另外我们之前有下架的绿茶咖啡跟日本森下仁丹的益生菌已经重新上架了，各位小先辈看到了没？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所以这次啊，绿茶咖啡跟日本森下仁丹益生菌啊上架之后，我们的小先辈优惠啊依然没有变。所以如果你对于绿茶咖啡跟日本森下仁丹益生菌有需要的小先辈们，都可以赶快点进新的连结。
而且这一次绿茶咖啡跟日本森下仁丹益生菌重新上架，他们把两个商品的连结合在一起，所以小先辈不管是要定期其中哪一样商品，只要点进一个连结就可以选购了。这一次厂商更贴心的是，他们把折扣码拿掉了，你们点进去直接就是小先辈优惠价、
哦、
非常的方便，真的非常方便。对、嗯、
好啦，那另外就是我们的红犀牛情趣用品啦，求新求变的小先辈们在性爱上面一定要不一样，不然时间久了跟你讲一定会腻。所以如果说啊你还是一样一对一不靠玩具的话，真的会比较无聊。所以如果说对于情趣用品不排斥的小先辈们，其实都可以选购看看。像以前我们三个都不用哦，但现在用了之后都屌屌、嗯，真的有差，
用爆了，好吧？
对，
用爆了。我觉得我跟贝儿的妹妹都快被情趣用品捅过来了，真的是用到一个极致。
而且不同的玩具有不同的玩法，它的刺激度跟新鲜度就不一样。嗯，真的，
对对对，
哎，真的，我跟你讲，像我现在不是人在中国大陆出差吗？
是，
我这一次真的是带了一整袋红犀牛情趣用品来，我没骗你们，我真的带来，因为我也要在这边拍一些业配照嘛，然后就顺便，哎，我自从吃海伯利斯以后，我那个性欲就是会变很强。我现在一个人在这边，我跟你们讲，我不夸张，我几乎每天都想要、欸。
哎，你比男生还想要，男生已经很想要
了。我几乎每天都想要、欸。
你就是男生
了，真的、啊，
真的，
我就是男生，我就是男生，我是男的灰姑娘。然后我就每天拿那个情趣用品自己在那边捅自己，我就想，哦，还好我有带来，不然我怎么办？
没错，
很勾端，
真的会很勾端，
真的、啊。 好了，小仙妹们，如果也觉得我们的业配商品对你们有帮助的话，你们就自己去选你们自己想要的哦。订购连结都在我们节目文案里面，节目文案还有其他的，譬如说我们订阅制的方式啊，有分季订阅、半年订阅跟年订阅，或者是抖内的连结，现在也开通了海外小仙贝抖内的连结，所以大家想要支持我们都可以用你们觉得最适合的方式来支持。那只要有抖内我们或订阅我们到达一定金额的话，我们一定都会给相对应的福利，这些福利都是一般的小仙贝没有的哦，就是有特别对待，所以你们都可以去参考我们节目文案。最后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不花钱的举动，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尽量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只要你留下五星评论，我们就会在节目里面念出来。
没错，然后最后啊，也要请小仙贝们订阅我们频道，然后追踪我们 IG 脸书，然后投稿或者是报名上节目。而且进入到第十二季了，有没有小仙贝的报名上节目哦？不晓得有没有小仙贝赶快举手告诉我们你要来报名，我们很欢迎哦，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就到这边，希望我们下期见哦，拜拜。